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我是董涛，欢迎在6:30到7:30听董涛说车。我们先关注汽车资讯，稍后回答各位的选车用车问题。日前，上汽集团奥迪中国一汽已经就上汽奥迪项目达成了共识，为给消费者提供高品质高效率的服务保障，上汽奥迪将构建创新商业模式，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体电商生态体验，并且在现有一汽大众奥迪投资人网络内开启全国合作伙伴的招募活动，新建经销商店。另外，日后上汽奥迪的产品售后服务将依托奥迪现有投资人网络展开。从产品看，奥迪 A7L 将是上汽奥迪项目的第一款量产车，最早在明年三季度开始预售，2022年初开始交付。根据此前的报道，这个项目未来还将推出国产的紧凑型纯电动 SUV、 中型 SUV 以及中大型 SUV 各一款，他们分别将对应的是奥迪的 Q4 e-tron、 奥迪 Q6 和 Q8。新一代的奔驰 C 级将在明年2月份全球首发，同年迎来国产化生产。目前北京奔驰正在进行 M254 系列发动机的技术改造，明年上市的新一代北京奔驰 C 级预计会全系用 M254 系列的 1.5T 发动机，并且继续配有48伏的微混。相比现款，新车在动力燃油经济性上会有明显提升。在造型方面，全新一代的 C 级融进了新家族式的设计元素，前脸造型和中期改款的奔驰 E 级非常相似，尾部设计会换装造型更加犀利的三角形状的尾灯组，内部加入了横置的 LED 灯带，夜晚的辨识度会得到有效提升。内饰采用的是全新奔驰 S 级一样的设计风格，配备最新版本的 Ambux 信息娱乐系统。海外媒体报道说，雷克萨斯正在计划为未来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推出一款双引擎的四轮驱动系统，这个系统的名下包括了一个电动引擎，还有一个前后桥的变速器，利用电动引擎的即时响应和无线可调性，直接操纵电动引擎的马力输出来改变汽车的行驶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系统是目前雷克萨斯混合动力汽车当中使用的四轮驱动装置的改进版本。根据雷克萨斯发出的一段测试视频内容表示，这个系统默认是前轮驱动，但也能够按照50:50或者20:80的比例分配前后扭矩。我们从相关渠道获得消息，国产的卡罗拉 1.5 升车型可能在1月4号上市，它将进一步拉低现款卡罗拉的售价区间。参考曝光的信息来看，它的外观内饰和现款基本一致。动力方面用的是代号为 M15A 和 15B 两种型号的 1.5 升自然吸气三缸发动机，最大功率有120多匹，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可以模拟时速换挡。雪铁龙将在明年推出三款产品，分别是天翼 C5 Aircross 的年度改款、 C3XR 的中期改款和全新一代的 C5。全新 C5 会在明年4月份开幕的上海车展期间发布，预计在9月份正式上市。结合此前的谍照图，新车会采用跨界的风格，采用分体式的灯组，配合贯穿式的镀铬饰条和 LED 光源，整体造型会更加个性。动力上，外媒表示这个车只有汽油和插电式混动两个版本。最近关于长城汽车新推出的高端新能源品牌沙龙智行项目的消息不断。12月22号，隆基机械发布公告说，被确定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汉的高配版前刹车盘供应商和长城汽车新能源品牌沙龙智行车型的前刹车盘的独家供应商，相关车型预计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量产。长城汽车目前有为电动品牌欧拉、哈弗品牌和长城皮卡四大品牌，如果未来 SL 项目正式落地，将成为长城汽车的第5大品牌。 媒体从相关渠道获得消息，一汽丰田可能会停产旗下的威驰家族，并且不会推出基于 TNGA 架构打造的新产品。现款的威驰家族在今年8月份上市，威驰的售价区间是73,800到94,800，威驰 FS 的售价是71,800到92,800。威驰停产后，卡罗拉会成为一汽丰田旗下的新的入门车。早在2017年的上海车展期间呢，上汽名爵就发布了基于全新纯电动模块化架构打造的全新电动超跑概念车，不过后续一直没有量产消息。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上汽宁德基地将会导入 E 架构导入技术改造的项目，用来投产基于 E 架构下的名爵品牌的新车型。考虑到市场接受度等因素，新车可能会主打四门版本。产品的技术规格方面，2017年发布概念车时表示，它的百公里加速只有4秒钟， NEDC 工况下的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预计新车的量产版的技术指标会得到大幅度的优化升级。在完成垄断调查之后，欧洲联盟委员会日前已经批准菲亚特克莱斯勒和标致雪铁龙两大汽车制造商合并。此前欧盟担心合并后的新企业将在欧洲影响利润丰厚的厢式汽车市场，因此呢，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批准合并的条件是这两家汽车制造商完全遵守承诺。雪铁龙集团承诺合并之后继续执行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协议，继续在欧洲市场生产和销售丰田品牌的厢式车。另外，菲亚特克莱斯勒和标致雪铁龙同意合并后向竞争对手开放他们的厢式汽车维修和保养网络。昨天，保时捷极致体验在武汉盛大开启。在活动中，保时捷的第一款纯电动跑车 Taycan 惊艳亮相，同时深受消费者青睐的卡宴酷配以及曾经被称为911之王的保时捷911 GT1 也来到了现场。在活动现场备受关注保时捷第一款纯电动跑车 Taycan， 它是保时捷多年来在赛道和公路上深耕电气化研发的集大成之作，开启了跑车纯电动的新纪元。2.8 秒钟的极速快感、压迫感的巨值，还有连续26次从静止加速到200公里每小时无明显性能衰退的现象，而800伏的快充、智能热管理系统等领先科技，也是保时捷对未来的另外一种定义。昨天为期5个月的图我自在雪铁龙舒适空间法风首站登陆武汉，雪铁龙舒适空间以生动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源自法国的百年品牌渊源，通过法式文化艺术设计生活方式，鲜活地展现乐观人性巧思的品牌个性，展示乐观设计领先舒适智慧科技的品牌优势。雪铁龙舒适空间将是神龙汽车和东风雪铁龙重塑品牌一路向好的又一大具体行动，体现了股东对于雪铁龙品牌的大力支持。股东双方坚持在中国的发展延长合作期限，不仅在主力细分市场开放共享平台资源，深度契合中国市场需求，为东风雪铁龙提供更多更具竞争力的新产品。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还比较有意思，也是关于汽车碰撞。说哈弗 H6 啊，最近在一场碰撞测试当中是翻车啊，官方的回应呢也来了。作为一款国民神车呀，哈弗 H6 在国内一直是保持了很高的热度，销量一直是长期的稳居榜首。它不仅是打断了合资 SUV 垄断市场的局面呢，还是连续90个月蝉联 SUV 冠军销冠的一台神车。这样一款体量如此之大的 SUV， 那么它的安全性能怎么样，自然是很受消费者关注。此前呢，中保研呢已经对第二代的 H6 进行了碰撞测试，而随着第三代 H6 的上市，中汽中心 CNCAP 近期呢也对它做了碰撞测评，并且在官网上实时直播了它的碰撞整个过程。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第三代哈弗 H6 的碰撞结果是让人大跌眼镜。根据中汽中心官方此前的公布，评测的车型是哈弗牌的多用途乘用车，也就是 H6 1.5T 第三代 Pro， 在12月21号到25号期间进行碰撞测试和鞭打实验，23号进行的是鞭打实验和侧碰实验。这次的测试台车呢是重有1.4吨， 按照特定的角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完成侧面的碰撞，但是结果让人意想不到啊！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哈弗 H6 在侧碰当中，侧气囊、侧气帘都没有正常打开，双闪灯也没亮起来。换句话说，哈弗 H6 搭载了侧气囊和侧气帘，但在碰撞中没起作用，意味着驾驶员并没有受到气囊应有的保护措施。按照碰撞规则，在碰撞实验中要求撞击侧的车门是不可以打开的，所以两个车门都处在锁止的状态。然而在非撞击一侧呢，碰撞工作人员在讲解的过程中尝试拉开车门，但是并没有顺利打开。也就是说，哈弗 H6 的四个车门在侧面碰撞结束后都被锁死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中保研也对2020款的哈弗 H6 第二代哈弗 H6 进行过碰撞测试，碰撞的成绩是优秀，这两次碰撞结果是大相径庭，一个优秀，一个气囊打不开，那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尝试通过中汽中心 ZenCap 官网进一步了解情况，结果呢，它的官网上显示是网站暂时无法访问，相关的碰撞图片和视频也不能在它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不过针对中汽中心 ZenCap 官网无法正常访问的情况呢，官方发布声明回应说，因为操作原因导致中汽中心的部分附属网站的域名信息被取消，估计是2到4周之后才会恢复正常。各位感觉这里头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想象的？为什么一边直播一边翻车，一边中汽中心的 ZenCap 的官网无法访问了此后就无法访问了，这到底背后有什么故事？欢迎各位想象一下，把想象空间，把想象的情节可以分享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打电话给86866666留言到直播间，或者通过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那么长城汽车其实是有一个回应的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昨天晚上发布声明说，初步诊断车辆在碰撞的时候处在一个断电的状态，这个状态下气囊相关组件和车身控制器都不工作，我公司已经申请对车辆做进一步排查和技术分析。故事讲完了啊，也其实很容易提炼出来，就是哈弗 H6 啊，最近做了两次侧碰撞，一次呢是在中保研做的，碰撞结果是优秀；一次呢是在中汽研 ZenCap 做的，是气囊打不开。结果呢，气囊打不开这个视频直播倒是曝光了，大家都看到了。紧接着，整个 ZenCap 的官网就打不开了。ZenCap 官网说还得2到4个星期之后官网才会恢复，所以大家现在呢全在一个猜测的一个状态，就根本没办法获知进一步的信息，说这个车的到底碰撞结果是什么，通通的都处在一个停留在一个想象的阶段。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互动啊，说出自己的感想，看看这个事儿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各位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还有汽车消费维权投诉呢，这个时候也是欢迎发到直播间来。这个时候86866666热线电话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图文留言。好，我们先看看来自微信公众号后台的问题。马上要提车了，提车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步骤？提车的注意事项在节目里说的也挺多了，主要讲呢，就是你如果是个外行呢，跟你怎么讲其实也都没啥用。有一个土办法，就是找一个稍微懂点车、买过车、提过车的一个同事、朋友陪同你去。如果是个纯外行，我讲的话呢也记不住，但如果是内行的话，也就不用听我来多说。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啊，咱们去提车的时候呢，就是手续部分、软件部分。第二个呢就是车体部分，车体呢分外头里头，外面的就是油漆啊、刮碰啊这些东西，出门可就不认账了的，没有办法判断它的磕碰时间的。车里啊，就是对于内饰啊、座椅啊各方面的一些保管，看4S店做得好不好的，我们最好是不要买到以后里头有一些瑕疵的， 另外关于驾驶试驾呀，什么发动机的状态呀，这都有点扯了。现在好多提车的场合就给你准备了那一台车，你提也是它，不提也是它，没有一个横向对比。本身呢，车和车之间有个体差异，但是一般人也都发现不出来。所以很多车的故障呢，还是得提回家之后啊，通过汽车三包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呢，实际上提车的时候啊，一个就是手续上，大家要有经验的话呢，不要被坑了，被蒙了，手续要齐全啊，什么大本啊、小本啊这些东西，票啊都得拿齐了。那签合同的时候不要太随意，一定是见公章啊，白纸黑字带走合同等等等等。那么车体方面主要就是观察，看看那些磕碰啊、油漆啊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瑕疵啊，不然的话这个车呢出门就不认账了。出门你说这车油漆刮蹭了，你到底是谁弄的，这就很难说清楚。下一个问题说，我家里已经有个轿车了，现在呢想增加一台30万左右的四驱 SUV， 主要看重空间和舒适性，发动机的噪音一定要小，隔音一定要好。我看了奇瑞路虎发现运动版、探岳 X、 凯迪拉克 ST6、XT5、途观 X、 途昂，不考虑日系 CRV 等，看中了探岳 X 的外观，重点考虑奇瑞路虎发现运动版和探岳 X， 但网上对奇瑞路虎的质量问题反应较多，后期保养费用也较高，不知道涛哥怎么看，希望涛哥重点点评一下奇瑞路虎发现运动和探岳 X。 这几个车当中啊，我跟你讲，你特别注重的是噪音小，是吧？噪音小这个事儿上，凯迪拉克的这个 ST6 啊、 XT5 的噪音控制做的还是都不错的。作为豪华品牌，他们会在门板里头啊、哪哪啊多塞一些东西，会隔音做得更强一点。奇瑞捷豹路虎这个车呢，性价比是非常不错，不知道武汉现在最低的行情是什么呀？低配的车型呢，在一些地区呢是在25万以下就可以搞一台，确实是非常划算。我觉得开着这个品牌的一个，哪怕是入门的一个车型，相对于开一个大众的什么车啊，我觉得还是要有意思的多。这个车呢，故障问题啊，通常都是一些小毛病。捷豹路虎的车主要是在电器方面的毛病比较多。它倒不是说在机械上容易出多少的问题，而且你要考虑它这个价格这么的便宜，所以我还是主张啊，喜欢捷豹路虎这个品牌的话，这个20万出头、20几万买一个发现运动还是非常划算的，很划算。有故障呢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到店里去处理。其实捷豹路虎呢最近也推了一些客户关怀的一些新的举措和服务，对每一个 4S 店呢都有一些新的要求，比方说他们的维修技师1、2、3、4个级别，四级是最高级别。最高级别的捷豹路虎的工程师要确保每一个店里必须得有一个，这个并不是每一个豪华品牌都做到的。所以呢，大家还是对这个产品呢还是给一点信心，反正是价格也便宜，就当时我们省下来这些钱呢，后面在维修的时候呢买一些时间，大家会花一些时间，有些小毛病会修一下，但也不是每一个人的运气都那么差，都会遇到一堆的麻烦。有很多人开着一个大揽胜都以为他被修怕了，问他说好啊，这几年我都没坏过啊，有很多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还是看，还是一个碰运气的事儿啊。下面有个朋友还在问这个皮卡拖货的车型有哪些，就是解放皮卡拖货的车型有哪些。我那天已经说了一下，就是武汉也好还是哪儿也好，就是政府的行政法规这个层面上啊，好像没有给出皮卡这个概念，给的是多用途货车。然后呢界定了一下哪些属于解禁范围的多用途货车，倒没有提出说皮卡不皮卡。他讲比方说他讲这个车子的货，就是货箱的高度上沿离地它得低于1.5米，这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判断标志。你看看如果高于1.5米，那就不属于解禁范围的多用途货车。记住这个点，还有其他几个点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大家上一下咱们交管局的官网啊都能查到。今天是星期五，是本周一开始实施的一个武汉市的一个新的规定。那在二环线以内，除了这个早晚高峰之外，二环线都可以跑了，二环线以内都可以通行了， 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长得像皮卡的货车都是可以跑的，是有一个具体的物理参数指标限定的那些多功能货车才可以跑。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讲了一下中保研、中汽研对于哈弗第二的 H6 的和第三的 H6 的这个碰撞结果的这个信息啊，这个消息呢有点搞人，说这个中保研碰撞的结果啊是优秀，那中汽研的碰撞呢是气囊打不开，车门都锁死。那更蹊跷的是什么呢？这中汽研呢 ，ThinkCap 啊，它的官网打不开了，也就是它通过这个官网做了，它整个做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后啊，碰撞测试啊是直播出去的，视频直播出去的，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那么按说呢，马上就会有相关的准确的碰撞的结论呢，在官网上做发布的。结果呢，好了，这 ThinkCap 的官网整个打不开了，大家就脑补一下具体的背后的细节吧，这些情节吧。我觉得差不多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这背后发生了哪些事情。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也发动大家留言谈一谈自己的感想，看看听友们怎么说的。听友们的说法不代表本台观点啊。网友 Mac 他留言说，这不是俗称的闹眼子吗？把消费者当傻子，打脸打得啪啪响，权威性大打折扣，是不是两家测评部门没沟通好啊？关闭网站，这是掩耳盗铃吗？看一下他怎么圆吧。再看看来自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雷德说，中汽研的这五星批发部有啥公信力可说啊？翻车很正常。另外一位网友说，关于哈弗 H6 ThinkCap 碰撞测试翻车的留言，感觉中保研的测试更中立一些，而 ThinkCap 一直被调侃为五星批发部。就像某车评说的， ThinkCap 说安全的车不一定安全，他说不安全的车他肯定是不安全。什么叫五星批发部大家知道吗？汽车碰撞不讲 ThinkCap 讲几颗星吗？五星是最安全的嘛，一星的不安全，二星、三星的、四星的都差一点了，五星最安全。结果呢，大家惊奇的发现 ThinkCap 这些年碰撞的车恨不得绝大多数出门就是一张表单全是五星，一碰撞全是五星，就叫它五星批发部。有网友问说，这防冻液到底是多久换一次合适？防冻液啊，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啊，它起很大作用啊，它防止冻住啊，就是我们车啊是发动机是要降温的，要保持一个最佳的恒定的一个工作温度的，这个温度并不是越低越好，那更不能是越高越好，所以它恒定一个温度用什么来呢？用液体来啊，液态的冷却，水冷这个水冷，那用普通的水到了冬天结了冰那可怎么办呢？于是啊就有这种冰点比较低的，然后呢没有管路腐蚀影响的这么一些东西啊，就叫汽车的防冻液。车辆出厂之后呢，都带着足够量的防冻液。它有很多的功能，我就不多说了。一般来说呢，对于防冻液的更换呢，有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它质量有所差异，汽车的车型品牌不同，使用的期限也是不一样。有的它建议两年换一次，有的五六年也不用换，有的达到一定公里数就建议要换了。那么有的厂家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更换防冻液的周期。那么对于防冻液的更换呢，建议啊用这样的一种方案来。第一个呢，定期检查常看看，低于下限呢及时补充。第二呢，入冬之前测一下它的冰点，保证它的防冻液呢还在一个就像保质期一样的还在一个质量稳定的状态，要低于当地最低气温15度左右啊。当然这个大家也都不会做，那不知道怎么测它的冰点，这个大家也没设备。第三个呢，就按照我们说明书上写的更换周期换。那刚才说了，有的是两年，有的四五年，按照车主手册来执行就不会错。有一些没有明确更换周期的，没有明确要求更换周期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它的状态，混浊了，等等这样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更换。特别有一点要提醒，就是不同车型 不同的防冻液颜色不同的话，我们不能混加，因为同样都是防冻液，不同厂家、不同的防冻液生产厂家呀，它的技术路线不一样，有的用的是这种化学原料啊添加进去，有的是用的那种化学原料添加进去的。那么这不同的化学品之间，就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化学品，如果混到一块儿，可能会起化学反应，这就不对。所以至少大家的颜色要一致，且不要求防冻液的品牌一定一致了，那也就太难做到了，很难做到。有个网友他叫后知后觉，他留言说，我的车是雷凌的 1.2T 自动挡的，雷凌是丰田的一个紧凑型的一个小轿车啊，就跟卡罗拉一个事儿了。他最近的话呢，这车的油耗啊非常高，一度达到12升油。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1.2T 的这样的小发动机呢，相当于一个 1.6 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尤其在以省油著称的日系车上，正常的油耗应该是在7个油左右才对。那么到12个油，那显然是过高了，这是个基本概念啊，基本概念。网友说，这位网友说，平时的话呀，我的车也就9个油、10个油左右。最近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子也没什么故障，就是油耗高。后来去 4S 店售后部检查，去了两三次，每次去那个售后的修车师傅都说是正常的，他也不跟我检查，老说是正常的，然后顶多电脑测一下，也没把车子抬起来查，也没把什么机械方面都检查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现在油耗就特别高。我朋友和我同款的车油耗都只在6个左右。说到这儿呢，我就很反感，有时候我们去修车的时候啊，那店里的师傅啊就老说些听着耳朵起茧的话，比方说这朋友去 4S 店检查的时候肯定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师傅我这油耗高啊，多高啊，12个油啊， 1.2T 的。师傅就会说这跟每个人的驾驶习惯有关等等，跟我们的路况拥堵有关等等等等，就说这些废话。那除非是个傻子开车，连这都不知道啊，而且人讲的是最近半年油耗特别高，这是有对比的，就是过去油耗还是低的，六七个油，然后现在变成了11、12个油，你说它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如果不是在油箱底下发现了滴漏，发现了漏油的话，那么这油哪去了？就是发动机烧了，那这发动机就是不正常的。那具体是什么原因不正常，那不还得查，所以我这儿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要讲一点呢，就是这些小发动机啊，还是技术上有点匆忙，应急产物，还是稳定性差。这日系车啊，还是小的自然吸气啊，这些它的稳定性更好。你看这个卡罗拉呀、雷凌啊，他们这些车上 1.6 的基本上没有报过它的发动机有什么故障的一些问题，但是 1.2T 的呢，什么异响啦、漏液呀、噪音大呀、油耗高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投诉还是比较多的，也就是稳定性是并不好的。它怎么就稳定性不好呢？这些日系的一些小发动机啊，小排量涡轮增压啊，几乎都是在2016年左右推出来的。它怎么是那时候推出来的呢？因为201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出了一个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核算办法，这办法呀，强制性的要求大家把油耗做得更低。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自然吸气啊就很难达到咱们的这个核算办法的规定标准，所以呢就紧急的要推小的涡轮增压机器。于是呢，在中国市场上的这个政策，它其实就是有利于涡轮增压嘛，借鉴欧洲的油耗测试，按照排量交税，你可能你买个这个原价的 F150 都交不起税。政策这个事儿肯定得老老实实的改，但一个车的研发周期，一个发动机研发周期至少得三年以上吧，一台发动机就需要的时间更久，需要几百万公里，几年时间测试。你就从2013年开始，政策一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你16年就推出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上线，研发时间也就才三年时间，三年时间显然是不大够的，你测试条件都很难达到啊。那有的人说，这日系车的涡轮增压这个历史很悠久啊， 啊，这个三菱的 EVO 红头机啊，有人改到1000匹啊，还有 GTR 啊等等，但是后来呢，还是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器的寿命的问题啊，还有日本的法规啊，很多因素影响了日系车的这个涡轮的发展，所以后来呢，日系车很多还是主推的自吸，也就是涡轮增压技术虽然说有研究，但是呢十几年前的新技术到现在来看，那再怎么厉害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小排量涡轮增压机器呢，大家还是慎重一点，尤其那些这个 1.2T 的。好，今天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晚上6点半到7点半中直播的董涛说车。各位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还有汽车消费维权的投诉，可以在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半听节目发留言。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可以找到我的专栏，他们包括了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车架号、一车号、百家号，还有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都能找到董涛说车。